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啊，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面一本啊，就是犹大书。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啊，找到以后，我们将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一次。由我开始，我用单数节开始，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犹大书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为已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典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无人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
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事的，毁谤在尊位的。
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悖逆中灭亡了。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有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钢笔的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爱怨言的，随从自己的心欲而行，口中说大大的话，为了便宜抢骗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光照启示，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里面所要教训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也能够体会，主啊，当初这封信传到圣徒手中的时候，主啊，他们的感受跟我们今天的感受又是怎么样。主啊，求主真的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引领我们的灵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意思。我们这样子交通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从犹大书出来的， 犹大书的第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中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既然这是我们今年这个主题的经文，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对这本书，对犹大书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所以我盼望能够用2个主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思想犹大书。今天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思想这个主题经文的背景，为什么犹大要讲这么一句话。那第二部分我们再来思想它的应用。我们先想这个作者犹大到底是谁。那新约里面呢，就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使徒犹大，耶稣基督有一个使徒叫犹大，事实上他有两个使徒叫犹大，这个犹大不是这个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看路加福音第6章16节我们就知道。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他有一个肉身的弟弟也叫犹大，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55节那里讲到说耶稣有四个兄弟，他有四个兄弟叫雅各、约西、西门还有犹大，所以这是第二个可能性。那后者第二个可能性是比较可能的，因为作者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没有表明他使徒的身份，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弟弟犹大，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就是我们熟悉的雅各书的作者，他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他提他的名字说我是雅各的弟弟，我是雅各的兄弟的时候，他的名字应该是信徒所熟悉的。那我们刚刚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犹大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原来的目的呢是要跟信徒们一起讨论有关救恩的事情，可是呢，当他拿起笔，当他提笔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要讲一个更迫切的一个问题。他在书信里面用不得不，这个是中文圣经很生动的一个翻译，我就不得不写信跟你们讲这件事。我们可以从这个字我们感受到一种圣灵催逼的力量，我不得不改变我的题目，我要讲一个更重要的题目。那个题目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那争辩这个字呢，在所有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翻译都翻成 content， C-O-N-T-E-N-D， content 这个字就是竞争的意思。我们知道 contender， 竞争者，你在公司里面你都知道你的竞争者是谁，所以 content 是就是竞争的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想到使徒保罗他讲的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他一句话，他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6节的话。我们晓得这个奔跑，他这边用到奔跑，用到斗拳，这些呢都是增进 的一些的项目。保罗他要努力的活出这个神的真道，就好像运动员要竭力 去争取锦标一样，免得他失去了他竞争的资格，英文是 disqualify， 就说免得我被 disqualify， 那个免得我被弃绝了，这个弃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disqualify， 失去这个资格。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犹大书里面，犹大书的全文呢，他除了讲到辩明真道，或者是说为真道来辩护以外呢，他更是充满对这个假牧人假教师的责备，还有对圣徒的勉励，跟对圣徒的提醒，你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对不对？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谨守，你们要等候。 所以犹大是这样的劝我们，保罗说他要啊为这个得到这个锦标哈、啊，他去攻克己身，啊来叫声服我，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的一生呢，实在是一场竞争，一场竞争哈、啊，一场很剧烈的竞争，我们都是尽我们的全力，我们要得到这个锦标。所以这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那种天堂车票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荒唐，也是何等的错谬的一个观念。是的，没有错，我们相信我们一次得救，我们就会永远的得救，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保守我们到底。他曾经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9节的经文。那犹大在称呼他的收信者的时候，他也说，你们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是的，这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致失去他的救恩。可是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绝对不会把信耶稣我们得救当作到天堂的一个车票。我们有一票在手呢，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甚至呢我就可以我行我素，甚至我就可以懵懵懂懂糊糊涂涂的过我的日子，跟没有相信的人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分别。那如果你是怀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那这就是正好证明你或是正好证明这些人他们的救恩，他们对救恩是不了解的，他们就很容易就成了魔鬼可以吞吃的一个对象。信徒的一生呢，是一场竞争，是一场竞争，我们要竭力这个活出真道，讨主的喜悦。犹大勉励我们说，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就是要我们明白真道，要我们能够持守真道。持守真道是犹大书对信徒的最大的一个勉励。作者说这个真道呢是圣的，是圣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也是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那一次交付这个字呢所强调的不是一个时间的定点，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候他一次把这个真道交给我们，而是指真道的完备性跟他的不变性。神的道是神的启示，是借着使徒跟先知然后更是在末世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传给我们，是完整的，而且是不容我们去更改的，不容任何人去更改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8节，这个使徒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无论是我们或者是天上来的使者若是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到咒诅。这个真道是一次交付，是完整的，是不变的，是不能够更改的。即使是使徒保罗自己，他说如果我3年以后回来，或是我1年半以后回来，我跟你们传讲另外一个福音是跟我以前跟你们讲的不一样的，那连我自己都要受到咒诅。可是呢，就有人就偏偏要把这个不同的福音来传给人。从犹大的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时代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有人就是要传一个不同的福音。我的女儿Sarah 她在 Berkeley 的校园团契服事，所以她对福音，那他对圣经应该是有一些基础的。那他上个礼拜他回家，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有机会跟这个摩门教的宣教士辩论一些圣经的问题。那他就跟我说，他说跟他们对话实在给他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挫折感。他说这些摩门教的宣教士呢，他们好像是训练有素的这些推销员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任何可能碰到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答案，他早就有一个 package 的答案在那里， 所以你无论跟他讲什么，他都有一个已经准备好的答案。我的女儿跟他们讲，她说我不相信这个任何圣经以外人所写的启示。那他们就讲说，哦，不一定这样哦，不一定这样哦。啊，你知道这个摩门教的经典啊，这个摩门经，这个无价珍珠这些书啊，都是美国人所写的哦。那美国人所写的，对于美国人住在这里的美国人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哦。就是他们就是有啊，所有的你可以想到的问题呢，他都有一个答案在那里。犹大就是要告诉他的收信人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受迷惑。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急迫感，可以感受到犹大的急迫感。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些迷惑的人已经在你们的中间，他们正在这个安息宴上跟你们坐在同一个桌子上说话，在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同一个桌子上面交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讲是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他告诉他的收信者说，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啊，那他们怎么偷进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很显然呢，我们想这个犹大一定是想起这个主耶稣基督以前讲过的话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到羊圈里面，羊圈里面啊，不是从门进去，倒是从别的地方爬进去，那个人就是贼啊，就是强盗。只有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啊，才是羊的牧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的话。主耶稣说，我就是这个羊的门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啊，并且出入得草吃。一个牧羊人，一个真正的牧养主耶稣群羊的人，必须是经过主耶稣这道门啊，进入这个羊圈里面啊，他才能够忠心的去牧养主的群羊啊。可是这些迷惑人的哈，是初期教会中的假牧人跟假教师啊，他们教导门徒呢，可以把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他们的论点是反正神有恩典，对不对？所以我们犯罪犯得越多，只会显出神的恩典更加的丰盛。啊，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啊，就曾经提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曾经啊驳斥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啊，我们岂能够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啊，这个神的恩典绝对不可以啊当作我们犯罪的借口。那还有这个犹大说，他们不认识这个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耶稣基督，所以他连耶稣基督都不去承认，所以他所教导的啊，肯定是这个异端的教导。所以根据这些教导呢，学者们就推断啊，这些人呢啊，很可能是在主后啊第二个世纪所盛行的这个诺斯底教派的前身。那时候诺斯底教派的思想呢还没有整个的整理出来，是他们的前身啊，他们是早期教会的异端啊，在哥罗西书里面啊，还有其他的新约书信里面啊，也都曾经提到这些人。所以针对啊这些的假教师跟假牧人啊，犹大呢就啊给信徒提出了三个有关审判的警告啊，在每一个警告里面他都用了旧约圣经的例子啊，他特别讲说，你们虽然都知道这些事情啊，他的收信者呢可能对旧约的典故相当的熟悉啊，而且如果你看彼得后书的话呢，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彼得也教导过类似的啊，也有过这个类似的教导啊，可是犹大说，你们虽然都知道啊，可是我仍旧要提醒你们，就是强调啊，这些警告是非常要紧的哈，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要紧的啊。犹大给他们的第一个警告是哈，神要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啊，神要审判那些不信的人。那他所用的例子啊，就是旷野中的以色列民。根据这个民数记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记载 这个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第二个月啊，他们就整装待发啊，他们就离开这个西乃的旷野啊，他们就来到巴兰的旷野一个叫加底斯的地方，他们预备进入神应许赐给他们的那个美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就从各支派里面就打发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要看看那个地到底是什么样子，要看看那个地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那探子回来以后呢，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地非常的好，是流奶跟蜜的这个地方。可是呢，那个地的人，住在那个地的人非常的强壮高大，他们的城池呢也非常的坚固。有十个探子就说，我们去攻打他们的话是必败无疑的，在那些高大的亚纳族人的面前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以色列民听了以后就大大的害怕，所以他们终夜哭嚎，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甚至他们要求另立一个新的领袖把他们带回埃及地去。所以以色列对耶和华神的没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这个事情就惹动神很大的怒气，于是他审判整个不信的世代。那结果呢，就是以色列民就开始了在旷野38年的漂流，一直等到从埃及出来的那整个的世代，整个的第一个世代完全的倒闭在旷野，然后他们的第二世代才能够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悲剧，一个人因为一个民族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的福分。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跟我们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雅各给他们的第一个警告是，神要审判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犹大的第二个警告是，神要审判那些不守本位的人。那他所用的例子是犯罪的天使，他特别提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在第六节里面。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犹大书呢，有些的经句是相当不容易了解的，圣经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那些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到底是指的什么人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神的儿子们圣经记载说，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本位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是一个解释可是我们都晓得这个解释一直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天使是只有灵体，天使没有人的身体，他们怎么能够跟世上人的女子生出孩子来。也有人说可能是以赛亚书14章从第12节到第17节那个地方所影射的明亮之星跟早晨之子这个撒旦的前身是光明的天使经上说他要高举自己的宝座在众星之上他要升到高云之上跟至上者同等。所以结果呢，因为他的骄傲他就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个也是离了他本位的天使他就变成撒旦变成魔鬼不管是谁神的审判是怎么样呢？神的审判是要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那第三个警告神要审判那些淫乱的人，那他所用的例子就是在索多玛在俄摩拉还有周围城邑的那些居民这些人在圣经在第七节里面说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这是犹大书里面另外一句很不容易解释的经文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这个他们这一个词句呢 应该是指上一节那个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如果是这样子去解释的话呢，那犹大所引用的经文那就是创世纪第十九章。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天使化为人的形状，他们要到索多玛去把罗德救出来，是那个故事。在索多玛的居民呢，他们随从他们逆性的情欲，就要求罗德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好让他们任意而行。这就好像这个他们凭着这个逆性的这个情欲，要跟这个陌生的这些人有这个淫乱的关系。这就是一个是天使，一个是人。就好像创世纪我们刚刚讲的六章四节里面，神的儿子们他们是天使，可是他们跟人有这个情欲一样，所以他们所做的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犹大书的一句不容易了解的经文。不过不管是怎么样，神的审判，神对这些离开本位的天使的审判是受永火的刑罚。我不只是当日在索多玛从天上降下来的硫磺跟火，也是以后这个地狱的永远的火。这是犹大给他的收信者所讲的三个审判。犹大就接着说这些假牧人，这些假先知，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肆无忌惮，他们任意妄为，好像做梦的人一样。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呢是一无所知的，可是他们却会毁谤，却会毁谤那个在尊位的人。那犹大在这个地方他引用他说呢，就是他说即使在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争战的时候，他也没有用毁谤的话。那这句呢，这个典故呢是出自一个刺经，那个刺经叫摩西的假说，英文是 Assumption of Moses。 听说在这个刺经里面，当摩西这个神将摩西葬在尼泊山上面，让摩西要葬的时候呢，这个魔鬼跟天使为他的尸体有一个争夺战。魔鬼说这是属于我的地盘，所以摩西的身体是我的。天使说摩西是神的仆人，这个尸体是属于我的。 anyway 就是在这个刺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犹大就引用了这个刺经。我们晓得在神学上面，这个当犹大书被列入圣经正典的时候，是有一些的争执有人说这本书不应该列入圣经的正典因为犹大引用了这个刺经里面所用的话。那可是最后这个还是圣灵的决定，这犹大书还是进入的圣经的正典，不但进入了圣经的正典，也是为早期的教会所接受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引用这个圣经以外的资料并不 disqualify 说这个是圣灵的启示。使徒保罗也曾经用过圣经以外的资料在他的书信里面。这个是题外的话。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假先知跟这些假教师其实就是犹大说将来要受审判的人。不但是这个样子，犹大还说他们这些人呢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们晓得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该隐的道路就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凭着信心的道路。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是牧养的，所以他献上一个牲畜作为他的祭。这该隐是种田的，所以他献上土产 作为他的祭，这个神不喜悦该隐的祭。我们以前读经的时候都不懂，为什么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牧羊的当然献羊，一个种地的当然献他的土产。可是他原因呢，就是一个是凭着信心的，另外一个是凭着他的方便的，所以他的祭呢就不讨这个神的喜悦。这边也提到巴兰的错谬，那巴兰的错谬呢，就是他的贪婪。巴兰是神的先知，神可以借着巴兰来祝福，也可以借着巴兰来咒诅。那可是呢，巴兰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就陷这个神的子民于不义。他给这个米甸王献了一个计策，他让这个以色列的男子在皮尔的那个地方，在米甸人祭拜他们神的时候，让以色列的男子跟米甸的女子行淫，所以这件事情就得罪了耶和华，以至于神把瘟疫就降在以色列民的当中。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是在民数记第31章里面记载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就是因为这个米甸王听了这个巴兰给他的这个计谋，所以后来这个巴兰也自己也死在刀下。这里也提到可拉党的悖逆，这是记在民数记的第16章，那边讲到可拉、大丹还有亚比兰、他们不肯顺服神交托给摩西跟亚伦的权柄、他们藐视耶和华，结果呢这个地就开了口、把他们的家眷，把一切属于他们的人，他们的财物都吞下去、活活地下到阴间里面去。所以这些都是犹大对这些假教师跟这些假牧人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他没有停在这里这犹大呢讲完了这些责备以后呢，他就继续讲到这些人的特性他用的是很生动，有几个很生动的画面。他说这些人好像水里的礁石水里的礁石，船一碰上这个礁石的话就会损坏就会沉没英文的沉船这个字就是 shipwreck 它同时也有这个破产的这个意味所以他们这些人呢是很可怕的一个绊脚石它会让人的这个属灵会导致人属灵的破产他们是没有云的没有雨的云彩是被风飘荡的我们都知道去年的冬季甚至今年的年初的冬季这个雨水在加州的雨水非常的少所以加州就经历了蛮严重的干旱所以每次我们看到有一些云彩总是希望能够下点雨我是特别喜欢雨的人那所以那个没有雨的这个云彩呢就令人感到很失望所以这句话就提醒我在以赛亚书里面第55章里面圣经讲说这个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上使地上发芽结果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上帝说我口里所出的话也是这个样子绝对不会突然返回是要成就我喜悦的事情可是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呢像没有雨的这些云彩一样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他们好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被连根拔出来秋天是水果成熟的季节那如果没有果子的树呢等于他们交了白卷对不对该结果的日子他们没有结果所以主人一怒之下就把它连根拔起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这个结果子的机会我们都晓得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有一次主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对这个无花果讲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第二天那棵果树就枯干了圣经说连根都一起枯干了 这就是这个假教师的命运。他们是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沫子来。圣经常常用海浪来形容恶人。我们晓得我们今天看到海浪是看到海是一个 很美的哈，人喜欢到海边去度假。可是在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海所代表的是危险，因为人航海的技术没有像今天的那么高明，所以在那个时候用海来比喻都是比喻成危险或者是比喻做恶人。在以赛亚书57:20那边讲到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污泥来。所以 这些人的放荡就像海中的狂浪一样，他们毫无羞耻的把自己的罪恶都展现出来。他们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给他们永远的存留。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背着这个背包去爬山，就是他们老美讲的 backpacking， 我身上背着60磅的背包，然后就爬到很高的山上去，所以我们就常常在高山上面露营。在高山上露营是非常美的，因为在晴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因为没有任何城市的这个灯光 来干扰，所以那个星呢就特别的美。所以你在看这个繁星的时候呢，你也常常会看到一个流星就坠落下来，就会坠落下来。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很多的星坠落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星这个离开他们轨道坠落了以后他们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到底他们就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句话又想起我当时 的思想，他们好像这个流荡的星，他们就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的存留。如果你把这些的图像全部加起来，你把这个翻腾的海浪，没有雨的云彩，他们是水里的礁石，他们是这个羞耻的海浪的话，你把它全部加起来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们是这代表的是一个没有目的，一个没有益处，一个没有指望的人生。这就是那些假牧人和那些假教师的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想，为什么犹大会这么仔细的来描写这么花那么多的字眼来判断这些似乎是好像是根本不值得去浪费笔墨的这些人那我想犹大这样子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信徒的好处因为这些人既然他们是假教师的话，他们是假的牧羊人的话，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会教导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信徒如果受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些信徒必须对这些假教师的为人必须对他们的结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也是同样的危险我们处于这个异端充斥的一个环境里面甚至在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在目前都有对圣经里面的教导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新的看法，是不见得和圣经的真理的。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危险。还有呢，在整个的大环境里面我们正在逐渐的远离神我们正在逐渐的走向这个犹大刚刚提出来的那些警告我们走向悖逆，我们走向不敬虔我们走向这个放纵情欲的道路。这我们的祷告会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我们都会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来祷告，因为这个国家的大方向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就在往这个道路上去走。还有很可怕的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呢，他们认同了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如果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说 这个同性婚姻应该是受到尊重，应该是受到同情，应该是合法的。基督徒也会跟着这样子的去想，因为我们对真道，对真道并没有去好好的思想，并没有去好好的去明白，所以我们随波逐流，我们漠不关心，而且我们的服事渐渐的冷淡，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危险的情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所以我们要明白真道，我们要维护真道，我们要活出真道，我们才能够做光做盐。在最近的信息里面，这个传道人神的仆人都有很多的提醒，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要为主耶稣做好的见证，我们要做社会的良心。所以这个从今天的经文，从犹大所提出的一些警告里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一些的当务之急，就是说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迫切应该去做的事情。我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位，对不对？这个犹大说神要审判那些离开他们本位的天使，那我们的本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给我们很清楚的提醒，在那个地方这个圣经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遵行他的道，你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为要叫你们得福。这是我们的本位，我们敬畏神，我们爱他，我们服侍他，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本位。那第二点呢，我们必须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神要审判整个不信的这个世代，所以我们必须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在今天的大环境里面，这个大环境令我们感到很沮丧，令我们感到很不安，可是我们必须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坚信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一定会帮助我们站立得稳，一定会帮助我们远离这些恶者的试探，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的当务之急呢，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从世界里面这个分别出来，跟世界的人不一样。那最近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写一个 email 给我，她说你知不知道现代的人是怎么活的？因为我们的讨论呢跟现代人的生活有关系。那我就跟她回了一个 email， 我说我不是把自己藏在象牙塔里面的人，我知道现代的人是怎么活的，可是呢那不是我们所羡慕的，那不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我们应该过个圣洁的生活，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守住我们的本位，坚固我们的信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就从这个犹大书的经文里面，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可以这样子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话语里面的提醒，我们离开本位，我们去跟随那些假先知的教导，是会落到一个何等可怕的境况。主，求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你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分别为圣，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